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你们的女儿是好人，作者大陆西南地区大法弟子。我是学建筑的，1997年26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人生观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白了什么东西都是不失不得。想到自己手里还有一个金戒指以及一些礼品，都是平时施工方老板送的，我决心归还这些东西。于是我把老板们一一找到，告诉他们我现在学法轮功了，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老板们非常吃惊，其中一人感叹，我在本地建筑界干了20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你这种人。一，不要伤心，脊梁骨要直起，你们的女儿是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单位纪委书记负责对我进行所谓的转化，我就给他讲了这个亲身经历。我问，我看了几遍法轮功的书就主动退东西给老板了，还不需要纪委来监察，你觉得这个功好不好？我为什么要转化呢？他无语了，以后就再不来转化我了。也是在迫害以后，一位从外地调入我们单位的年轻同事，在买本单位的房子时，他专挑我独立设计、直接参与施工、主办工程结算的房子。他说他在单位了解了，经我手建的房子质量最好，住起来心里最踏实。在我被非法关押时，楼下的邻居老太太对我妈说，不要伤心，脊梁骨要直起，你们女儿是好人，是聪明伶俐的好人，你看这几栋房子设计的多好用。二，给监控我的同事讲了一段经历。我一直是当地610重点监控的人物，610要单位安排一位女同事负责监控我的行踪。由于我经常发真相光碟传单给她和单位领导看，她很不解，问我做这些东西的钱是哪里来的。我就给她讲了一个我流离失所时的一个生活片段。离开家前，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包括我结婚时家人送的首饰和戒指，准备在需要用时换成钱当生活用。同修给我们租了一套菜市场附近的房子，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几乎天天都吃素菜，偶尔才吃一顿肉。我们有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冷水放进盐就可以当泡菜坛子用，我们经常就是吃这个玻璃瓶子里的泡菜就过了一顿，还吃得很饱很开心。那时最常买的菜就是一角钱一斤的青笋，我和工友连常常结伴而行，从菜市场过时看到菜市场地下那些被丢弃的散菜，好几次都想捡起来拿回去吃，可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怕这样引起旁边人的怀疑，因为我们出门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像是坐办公室的人，我们就很惋惜地忍住没有去捡这些菜。工友们自发地凑了不少钱给我们，但这些钱都是用来购置做真相资料的纸张设备的，我们没有账本，也不需要记谁给了多少用在哪里了，因为大家都凭着相信大法，从而相信同修，知道这些钱谁都不会拿来自己用，大家都只有付出，不会从中索取。同事听了我的这段故事感慨了良久，后来他就不再做监视我的事了。三，你这样的人值得敬仰，我要帮你。 2003年，我被非法劳教、绝食抵制迫害，劳教所通知我家人和单位把我接回了家。610的人要取消我的职称，这对于吃技术饭的人来说，饭碗都难保了。我决定去找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但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过去练功前，我是万事不求人的，因为我脸皮薄，怕看别人的脸色受气。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事？这些官员都是被别人求惯了的，会听你说吗？但是又一想，这些官员多可怜呀，他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在无知中参与迫害还不自知，你是去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我的心开始坦荡了，不断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善，要善。这位科长是个男士，一听说我被劳教过，马上就说有文件规定职称不能有。我说，对待法轮功的问题是不能像对待社会上的普通劳教人员一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犯法，希望你能听我谈谈我的真实经历。他答应了。我讲了前面那个退钱的故事，他的眼光开始柔和起来，说，好，就在家练吧，不要搞政治。我说，我就是在家里被抓捕的，警察把我弄去压浮水，就是他们用细尼龙绳将我的双手反捆在背上，然后将绳子吊在窗栏上，只许脚尖粘在地上，全身的重量全部集中在双臂上，双臂酸痛难忍，一动弹绳子勒得更紧，全身直冒虚汗。警察对我说，他审理杀人犯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壮小伙子一般都只能坚持半小时。他把我全身打量了一下，可能没有想到眼前的人居然有这种经历。我感到他在认真听，就继续说，后来我被弄到省女子劳教所，一进劳教所，中队长就对我说了，活让你活得难受，死不能让你死成，除非你转化了。我被强制连续一周以上整天站军姿，后来蹲下去小便都解不出来了。我还像耶稣受难一样被靠在窗栏上一天一夜，紧接着又是4天4夜不许睡觉，还有2个吸毒犯日夜守着我，不许我闭眼睛打瞌睡。他问，何必受这个苦，一句不练就算了吗？我说，真善忍是世间最值得追求的，维护最基本的信仰真善忍的权利，就是在维护世间最珍贵的良知。假如我们按狱警的要求写下不讲真相或不练功的保证，哪怕是违心的，我们就已经背离了真善忍。狱警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手段来铲除人心中的真善忍的。我被逼得只好绝食抵制迫害，我真的是觉得真善忍值得我用生命去维护。在我绝食遭受痛苦的灌食时，我就这么想的。他们把手指粗的橡皮管强行通过鼻孔塞进食道，直接插入胃部，用注射器向橡皮管内注射药物或食物。我被犯人强行按在床上，双手双脚被手铐铐住，头和嘴被犯人夹住，狱警还吩咐要专门选粗一点的管子。我看到他的眼眶里有些湿润，他喃喃地说，想不到，真想不到，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做的。法轮功的光碟我看过，那个自焚的碟子我是在香港旅游时得到的，共产党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说，像你这种人这个社会上太少了，值得敬仰，我要帮你。我说，我的职称是经过全国专门的考试考的，不是谁评定的。他说，对了，是考的，不是评的，我们不能给你取消了，我要向领导汇报。就这样，在这位好心的科长的帮助下，我的注册造价师的职称被保护下来了。当时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和我的家里人都觉得太神奇了，我的职称居然没有被取消。我把这段经历告诉我的父母和同学，我的父母和同学就不再像我刚刚从劳教所回家时对我讲真相的事那么抵触和担心了。这位帮助了我的科长第二年就得到好报升官了，现在在一个县上当组织部长。四，向你家的法轮功问好。每到所谓的敏感日，父母丈夫就非常的紧张，现在随着我不断的讲清真相，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年的一天，丈夫兴高采烈的回来对我说，你知道今天谁表扬你了？我还从没有听到他说他单位谁表扬我。他说，胡总，今天当着我们银行好几桌的人，老远就在喊我，说向我家里的法轮功问好，说你是我们小区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叫我不要欺负你，有信仰是好事，中国人就是缺乏信仰。 我想起来了，胡总前几年是丈夫银行里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一把手，很有魄力，后来调到省城任职了。这次回来与他的老属下见面，丈夫很敬重这位胡总，怪不得今天这么高兴。我曾经把胡总的电话交给同修，给他讲过真相。
请听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巴西故事：幸运者的美好记忆》，作者巴西大法弟子。我们在巴西生活，生活和工作中常给遇到的巴西人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期间在了解了真相，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幸运的人们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修大法，严重鼻息肉瘤消失。与50多岁的茂里修先生初识时，当时他右侧半边头剧痛，耳中轰鸣不止，右眼痛得睁不开。据他说，医生检查出他耳鼻尖患有较大的息肉瘤，需要手术切除。他因为惧怕手术，暂且保守治疗。当时我给茂里修先生及其家人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罪行，他们在征签簿上签名反对这种非人行为。之后他又了解了法轮大法的情况，表示要上网浏览。第二次见面，茂里修先生表示对法轮大法法理很认可，我又深入介绍了大法，并送他交功带。第三次见面，他有些惧怕地给我看了他吐出的拇指大小的一块息肉。他说一吸鼻一下就吐出了这块肉，也不疼也不出血。他还说不知为何我身上脸上都有东西在转，速度很快。他很疑惑，当得知这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并清除了这块息肉，他激动地说头已不痛了，呼吸很顺畅。从此他经常练法轮功功法，看大法书。他表示法轮大法太神奇，他要坚持练下去。这些事情也就在两个多星期内发生的。后来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息肉没有了，不用手术了。幸运的茂里修先生正在慢慢学用修炼人的思考方式转变观念。幸福快乐的莫妮卡。莫妮卡是公司里的煮咖啡的工人，40岁，离异，一个人抚养着三个上学的孩子，经济拮据，人也面黄肌瘦。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他很认同，谢谢我给他讲了这么好的事，还在征签反中共迫害的簿中写上了他的名字。很快，他穿起公司制服，坐在前台接电话了，我真替他高兴。他整个变了个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到业务科室做秘书工作，并结识了现在的男友。经过一年多的接触，现在准备结婚。如今的他脸上洋溢着幸福，体态也丰盈了，收入增加了，心情愉快，正在学习英语和出口贸易知识。大女儿也开始工作了。他对我说，法轮大法太好了，我要永远记住真善人。修大法的公务员考第一。30多岁的保罗走入修炼中时，当时该城市还没有几个人修炼大法，他自己制作传单发送，在小公园开设练功点，清晨练功，在弘法上做了很多工作。不长时间后，他参加该市公务员考试，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工作不久就被升职，这充分证明了修炼大法得福报。明真相后的抉择。 一天，我去访问一位朋友路易斯，看到他太太穿了一件印有所有共产党魔头像的 T 恤，我就给他讲了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他们夫妇俩震惊地张着嘴呆住了。妻子说，以前不知道这些历史，谢谢你告诉我们。他脱下 T 恤扔了，两人都在征签簿上签名反对中共暴行，支持正义。不久，使路易斯全身肿痛的疑难病明显好转。富有同情心的母女俩。一天遇到母女俩，我开始先介绍法轮大法。母亲还只停留在她的宗教中，认为只有耶稣为世人献身时，我眼含泪水轻声对她说，现在在中国就有很多中国修炼者为救更多的世人而不惜失去生命，他们是做着与耶稣一样的贡献。母女俩眼中充满同情，表示一定要在他们的祈祷中请求神清理那些杀害信神佛者的刽子手们，并在征签簿上签上名字。特地以来相告的老先生。一天，一位老先生径直走向我，当时我正与一位妇女讲法轮功真相，我看他有点面熟，停了讲话，看着老先生，他很郑重地站在我面前说，我已去书店请了转法轮，正在认真地看，非常好，我很喜欢。之后表情幸福地消失在人流中。兴奋的女教师。2013年国际人权会议上，巴西法轮功学员们设展位讲真相、征签、交工。一位外省来的中年女教师只在展台前与学员学了几分钟的动功，就匆匆进了会议大厅。第二天，她兴奋地早早来到法轮大法展台前，对学员说，太神奇了，困扰我多年的失眠症昨晚消失了，我要练法轮功，在哪儿能请到书？得到地址后，他表示下午有空就去书店请书。他手捧着法轮大法交工袋，感激地进入会场了。国际展销会上 83% 参展的中国人三退。2014年4月为期四天的国际汽配展销会上，有许多中国厂家参展，当地法轮功学员们组成小组前去劝三退，有 83% 的参展中国人明真相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其中一位小伙子，当我刚开始讲真相就笑着说，我已经在中国退团队了，在世界各地都有法轮功在讲真相劝三退，真是太好了，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我高兴地对他说，祝贺你，请回国后告诉你的朋友加油啊。他说回国第一件事就给他打电话，我送他海外大法弟子做的护身符和翻墙软件，他收藏起来。一位台湾来的先生认真地听完真相后表示，虽然他对法轮大法不了解，但是他坚决反对中共对信仰者的无人性迫害，他想要了解法轮大法。当他知道法轮大法是在常人中修炼，不脱离现实生活，时时刻刻修心的方式，他很感兴趣，表示要上网阅读法轮大法的书，认识大法。这位先生是我此次劝三退的最后一位，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多么完美的一天，师父太慈悲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功德都给了弟子，无法报答师父的宏恩，弟子们唯有精进修炼，更多救人。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要不走的服务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总公司又开了一家酒店，因缺服务员，其他酒店的服务员要临时调取帮忙，大堂经理调水水不去，不是说离家远，就是自己有事要请假。 大堂经理找到我说，这次你还得帮我个忙，你看叫谁去谁不去，你就去将就着干几天吧。我答应了。我真的没有怎么刻意去做好服务工作，还像以往一样，顾客来了我就热情招待。这天中午，我这个房间来了帮客人，刚上过菜，做东的那个人就说，大姐，你叫啥名字？我说我叫金莲。他就跑到服务台去对吧台的服务员说，我要给金莲那个房间留言，金莲大姐的服务是一流的，和在家里吃饭一样，亲切轻松。新开酒店的服务员分为南北两个组，我出去时被分到了南边的那个组。干了两天，大堂经理在上午给我们开会时讲，前一阵我就给大家讲，要开好酒店，饭菜质量口味是一方面，服务环境也是非常主要的一方面。现在人为什么动不动就下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图省事儿。顾客来了是享受来了，不但要吃好，还得享受好，这很大一部分就与咱们的服务有关。服务的标准是啥，咱别说那些理论上的东西，来咱这儿帮忙的金莲，大家看到没有，他的服务就是标准，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家来了。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顾客的留言也是这样，大家都学着点吧，人家在咱这儿的时间也就几天。正说着，北边组的一个男服务员接了句，经理，他在南边服务俺也看不见，也没法学，也到俺这边来两天吧。南边的组长说，不行，他在这儿俺人手正够，到你们那儿我们不就少了一个人吗？北边的组长说，那也不能老在你们那儿啊，人家总共在这儿待不了几天，这可是经理叫咱大家学习的榜样，也到我们这儿来两天才合理，你说呢经理？南边有人接话说，都一个院儿，谁看不见谁，金莲可别去，还在咱这儿。后来经理说，先别争了，金莲这两天就到北边这个组干两天，然后再回南边。大家看到没，咋都争着要金莲，他可不只是对顾客好，对谁都一样，是不是？那天我就到了北边这个组，我收拾了分给我的房间后，就去帮隔壁的服务员。这个服务员说，大姐，你咋干得那么快，你也不歇会儿。我说，这点活哪能累着人。说话中我知道他也是借调来的，过了这午饭就该回去了。我一想，这一面见过，说不定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得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就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那不是法轮功的东西吗？我说，是法轮功的东西，可是那说的可都是真话啊，人家信的是真善人，这多好，可共产党就是要迫害人家。后来他说，大姐，我看你就是真善人，你帮我把我那个团员退了吧。从他房间里出来，我又到了一个房间，一看正是刚才接经理话的那个男服务员。他见我进来就说，大姨，俺叫你来可不是叫你帮俺干活的，我就是看着你亲，对谁都那么好。我说，你不也一样吗？他说，那可不一样，你没来之前我看谁都横眉竖眼的，你一来咱这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这个小青年叫大伟，20来岁，酒店的男服务员比较少，我就问他咋想起来当服务员来了。他说，我都这么大了，干点其他的技术活我又不会，想开个饭店，对这一行我又一窍不通，先找个活干吧。大姨，我看你的心态咋那么好呢，我才20岁，成天都烦恼的不行，你看你多好。我说，我告诉你三个字，你照着做自然就好了。他问哪三个字，我就说真善人。他说，哦，我知道了，大姨，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们真了不起，共产党那么迫害你们，可你们仍然按着这几个字做事做人，我看共产党才是邪教呢。啥是邪教？邪教都是自杀杀人搞人体炸弹，可法轮功有吗？共产党鼓捣个天安门自焚去栽赃你们，还弄得破绽百出，这共产党最坏了。中午房间都坐满了，传菜员端着托盘来回跑着，有时要端三四个菜，服务员在一个个的端到房间里。有时我闲下来看传菜员跑到临近的房间门口，我就帮助把门打开，或者把菜先帮着放到桌子上叫他先走。像这样的小活真的不算什么，按要求一个服务员负责一个房间，打扫卫生、上菜、开酒、清理都由服务员一个人完成。这种互相的帮助酒店没有要求，但是我这样一做，大家也都跟着做了，这一做大家的关系比以前都近了。大伟没事时就好找我聊天，我告诉他 做事要勤快，干活累不着人，对人要宽容，别计较得失，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光明磊落。他说，咦，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道理，你说的都很好，我都信。正说着，主管过来了，他问我，金莲，你到我们这个酒店吧，你看你一来，咱这里啥都焕然一新。我说，这不妥吧，我这只是来帮忙。他说，没啥不妥的，你只要答应，我给经理说一声。我说，主管，你入过党吗？他说，没有，我入过团，你问这干啥？我说，你把那个团员退了吧。他看着我说，我要不退呢？我说，主管，你要不退，真是我很大的遗憾。说着，我的眼泪不知怎么就涌进了眼眶。他忙说，我退我退，我知道你是真为我好。我在这里帮了一个星期的忙，最后那一天，大伟来找我说，咦，你明天就不来了，我真舍不得你。我说，咱这小城就这么大，不定哪天就见面了。大伟说，那不一样，那只是见个面，咦，你比我妈对我都好。我也比较感慨，嘱咐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咦，咱俩照张相吧。说着拿出相机给我照了一张，又说，我找人给咱俩合照一张，我以后想你时我就看看你的相片。说着他就出去叫人了，这一叫来了一大帮，大家都争着合影。最后大伟说，我要把和我姨的这张照放到我手机的封面上。正说着，主管来了，说经理叫我去一趟。到了经理办公室，经理说，金莲，感谢你这一个星期的付出，另外我想把你留下来，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说，这样不合适吧，我毕竟在我那酒店干得好好的。经理说，咱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酒店都要支持新开张的酒店，你要同意呢，我就给你们经理打电话，给总公司说一声。说着他就给我们那儿的经理打电话，从电话中听出我们经理说啥也不放我，说除了我，我们那儿的人随这边的挑，就是不能挑我。第二天我又回到原来的酒店上班，一到酒店，姐妹们就把我围住了，说，你在那儿咋干的，连老总都知道你了。说咱酒店去了一个服务员，只干了一个星期，从经理到保安，从后厨到吧台，没有不夸的。说咱这个酒店培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服务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